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，他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大人一起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大路像一条浅黄色的宽带子，横过雨来家的后门口，弯弯转转地向旷野伸展出去。一只鹰醒了，停在一棵高大白杨树的顶端，仰着头，黑亮的眼睛注视着旷野，似乎听到了什么响动，或是看到了什么，张开它巨大的翅膀，跳离枝头，悬在空中，慢慢地扇动着翅膀，飞向旷野，在早晨的霞光中盘旋起来。这时候，从远远的大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，这人的脸被太阳晒成酱红色，眉棱、颧骨、下巴，整个脸的轮廓分明，而且显得坚毅。他的两眼黑得发亮，锋利的目光仿佛要把什么刺穿似的，眺望着旷野和前面的芦花村。半旧的蘑菇式圆顶草帽压着他粗硬的头发，免得风把帽子吹掉，帽带儿系在他长了黑胡子茬的下巴上。他的青布夹袄大敞着怀，露出腰间鲜红的牛皮子弹带，右边插着一把长苗三眼金鸡盒子枪，左边挎着一个枪牌撸子，两个甜瓜型手榴弹。迎面的晨风把他两边的衣襟吹到后面，像鸟张起了翅膀。这正是游击队长杜少英，他同政委李明达到军区武装部开会，政委在刘家桥等他，队伍已经由副队长带走了。杜少英在大路上紧蹬着车子，在芦花村头上有挑水的，有牵着牲口往河边走的，有下地干活的。他向下地的人打听，说村里没事儿，就放心地过了环香河上的桥，穿过一片矮树棵子，绕过池塘，眼前就是打谷场了。看见从雨来家的后门口走出一个拿木叉的男子，杜少英一边蹬着车子，一边眯缝起眼睛，仔细地辨认这个人，心里说，这是谁呢？怎么不认识？等他看出这不是个庄稼人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来不及了。特务丢下木叉，掏出手枪，向前迈了一步，挡住车子，叫声，别动。杜少英两手扶着车把手，眼看手枪在腰里不能拿，干着急。这时候从院里跑出四五个特务，搜查杜少英的全身，幸亏所有的文件都在政委手里。杜少英眼看着满篮的三眼金鸡、满篮的枪牌撸子、装得满满的牛皮子弹袋都被特务拿去了，他从牙缝里说，没容我还手，真便宜了你们。一个特务抖开绳子，扭动着脸上的横肉，挤着一只眼睛，笑嘻嘻地说，来吧，不管骡子马的，拴上点吧。杜少英由于一时大意而对自己的恼恨，由于受了侮辱而感到的愤怒，以及对这群汉奸走狗的仇恨，混合成一股怒火直从心窝里升腾起来。他的脸登时变得通红，双眉倒竖，圆睁两眼，叫道，呸，放干净点，别满嘴喷粪。这个特务一怔，眼睛直望着杜少英，拖长声音叫道，嘿，扬起大巴掌就向杜少英的脸上打下去。杜少英趁势给了他一脚，正踢在他的小肚子上， 特务倒憋了一口气，止不住后退几步，打个趔趄，扔掉绳子，两手捧着肚子，蹲在地上，龇牙咧嘴的乱叫：“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”立时上去两个特务，把杜少英的两臂拧到背后，捆绑起来。那个被踢的特务仍旧蹲在一边，捂着肚子，不住声的叫：“
哎呦，毙了他，毙了他，活活打死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打打！哎呦，拿棍子来，活活打死！哎呦，踢死我了！你小心呐，他身上可能有点功夫。哎呦，踢死我喽！”
特务们七嘴八舌的喊叫：“
绑在树上，把他按倒，还是绑在树上打老实的。”
杜少英被特务绑在道场边一棵大树上，那个挨了窝心脚的特务已经缓过气儿来，从地上抄起木叉，咔吧一声踩成两截儿。他手提着半截叉子柄，横脖子瞪眼儿，一步一步走过去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
我非活活的打死你不可。”
杜少英骄傲地仰着脸，蔑视的目光直盯着向他身边走过来的特务，冷笑着说：“落在你们这群狗东西手里，就没打算活着。摸摸你的狗头吧，看他还能在你的肩膀头子上长几天，出卖祖国、出卖人民的败类。”这个特务一怔，不由得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脖梗，但他立刻抡起了木叉子柄，对准杜少英的脑袋，正要劈头盖顶地打下去，忽然背后一个声音叫道：“
慢着！”
这个特务举着木棒扭头一看，是佐佐木和孙大瘤子出来了。孙大瘤子嘴里叼着烟卷，手提着盒子枪，稍微仰着点脸，皱起眉头，用不满的口气问：“
你们问过他没有？”
特务们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没有人回答。孙大瘤子拖长声调说：“
急什么？还跑得了他？”
佐佐木杀气腾腾地站在杜少英面前，这个刽子手穿一身蓝布裤褂，滚圆的肚子把衣服撑得紧绷绷的，灰黑色的脸翻扯着的上嘴唇有一撮小胡子，嘴里露出两颗大黄板牙，他两手抱在胸前，两腿八字形站在地上，扫帚眉底下的一对小眼睛咕噜咕噜地转。他上下打量着杜少英，猜测着这个落在他们手里的是个什么人物。他用中国话问：“
八路军？”
杜少英仰着头，脸上现出把这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神情，用那种挑战的口气回答：“
不错，是八路军。”
佐佐木的脸上不动声色，显然这个不问他也知道的。他继续问：“
你的工作人员还是大部队的干活？”
杜少英没有回答。佐佐木提高声音又追问了一句：“
你的工作人员还是大部队的干活？”
杜少英没有立刻回答，因为他心里想，要说是地方上的工作人员，这群东西就会问个没完没了，
让我吓唬吓唬他们。
杜少英仍然骄傲地仰着头，半闭着眼睛回答说：“
大部队的侦察员。”
杜少英说这话的时候，两眼注意到佐佐木和特务们的脸色，见他们都怔了一下，相互交换着惊慌的目光。佐佐木压住心里的惊慌，急急地追问：“
大部队哪里的住？”
杜少英向他来的方向瞥了一眼，回答说：“
二里地， 说话就到。
哈哈，佐佐木的丑脸立时由灰黑变成灰白，他向孙大瘤子说了两句日本话。孙大瘤子现出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向特务们叫着：
快快快，搬车子，走走。
特务们呼啦呼啦跑进院子，推出自行车。在后门口外的特务们捆绑杜少英以及佐佐木、孙大瘤子走出门口的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特务正在屋里翻箱倒柜。其实雨来妈妈早把衣裳物件藏起来了，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三天两头围抓，谁把衣服在箱柜里装着，有多少也不够他们抢啊。这个特务打开箱子，把破棉花乱布条子扔了一炕，嘴里咒骂着：
真他妈丧气，想捡点羊烙都没有。
从破棉絮堆里翻出一件雨来妈妈穿旧的偏襟花羊布褂子，特务自言自语地说：
嘿，不错，正翻着一件。
他把花羊布褂子叠起来掖在腰里，又跳到地上打开柜，一手托着柜盖，一手在柜里翻腾，只有一团纳鞋底子的线绳，算是件可拿的物件，他装在衣裳口袋里了。特务见翻不出什么来，就一手托着柜盖扭过脸去，两眼直望着雨来妈妈的衣襟问：
钱呢？放哪儿了？
坐在炕上的雨来妈妈回答说：
我们穷门小户，哪儿来的钱？
特务啪的一声盖上柜，到炕上伸手就到雨来妈妈的口袋里掏摸，掏出了两张钞票，一边往自己的口袋里装，一边问：
还有没有？
雨来妈妈直望着特务的眼睛回答说：
我们就这么一点钱，都叫你拿走了。
这个特务两眼环顾着屋子，觉得哪里都翻到了，只有炕席底下还没有翻。他探过身去，伸手要掀炕席，这可不得了，雨来的课本就在炕席底下。妈妈见势不好，一把拉住特务的胳膊说：
我们穷门小户的过日子，就这么一点钱，队长别都拿走吧。
特务趁势用胳膊一搡，把雨来妈妈搡到炕上瞪着眼说：
踢死你。
雨来妈妈见特务又去掀炕席，忙起身去拉他的胳膊，假装用哀求的口气说：
队长修修好吧，队长。
特务又把雨来妈妈搡到炕上，这回抬腿就要踢。雨来见妈妈要挨踢了，一下子扑过去抱住特务的腿说：
你把钱拿走还打人？
特务一巴掌打在雨来的脸上骂道：
毙了你，小兔崽子。
特务扬手还要打，就听院里腾腾腾腾杂乱的脚步声响，有人大声问：
屋里还有人吗？
那个特务回答说：
有人。还不快走，八路军大队来了。
特务跳下炕就往外跑，一脚绊在门槛上栽了个狗吃屎，一边爬起来奔墙边推他的自行车，一边问：
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
没有人回答他，他推起自行车跟着大伙儿往门外跑。雨来妈妈听说来了八路军大队，想要拖住这群特务不让他们逃掉，就喊叫着追出来：
队长，队长，就那两个钱别都拿走啊。
雨来也跟着妈妈跑出来，妈妈追到门外拉住那个特务的胳膊大声央告：
队长，队长，就那两个钱呢。
那特务使劲挣脱着叫道：
躲开，躲开，我枪毙了你。
雨来在妈妈身边装哭，急得特务们直跺脚：
你们又哭又喊，想叫八路军听见是不是？
雨来妈妈还是死命拉住那个特务，而且越发大声喊叫起来：
队长，把钱给我留下吧。 这个特务可真急了，狠命地把妈妈推了个大趔趄。妈妈向后退了几步，忽然脑袋轰的一下，差点叫出声来。他看见杜少英了。雨来跟着妈妈的目光也发现杜少英被特务绑在树上。雨来正心里没有主意，妈妈又重新扑过去，这一回他拉住了孙大瘤子的胳膊，死命不放地央求着说，孙队长，别把那点钱给我们拿走啊，我们穷门小户买柴米油盐就指望着这几个钱呢。孙大瘤子瞪眼威吓说，
放手。
玉来妈妈决心拖住特务们不放了，她想等八路军大队一到，杜少英就有救了。孙大瘤子见他不撒手，脸上显出一副凶相，叫道，
你舍命不舍财，要找死是不是？
特务们见队长被拉住都围上去，有几个上去撕掳雨来妈。趁这时候，雨来凑到杜少英跟前，杜少英低声说了一句，
刘家桥、刘金亭找李政委。
跟着上来一个特务，在雨来的屁股上踢了一脚，骂了声，
小兔崽子滚。
这时候那边的特务见雨来妈妈死命拉着孙大瘤子的胳膊不放，就用枪把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，雨来妈妈便撒开手摇晃着身子倒在地上了。雨来扑过去抱住妈妈哭叫着，妈妈妈妈。特务们把杜少英从树上解下来绑他的双手，孙大瘤子跺着脚骂特务，
混蛋饭桶，你怎么带他，从背后绑他的胳膊，叫他也骑自行车呀。
这才绑杜少英的胳膊，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，都不住地仰脸向北望，七嘴八舌地喊叫着，
快着点了，绑个人也浪费这么多时间，八路军大队一到就有好瞧的了，要我说毙了他算了。
佐佐木早已经跨上车子，掩藏不住他心里的惊慌，连声地叫着，
快快去快快去。
孙大瘤子嘴里说，
别慌别慌，
可是连声音都哆嗦起来了。特务们骑上自行车，把杜少英夹在当中，绳子头由后面的一个特务攥着，直奔据点去了。雨来妈妈已经缓醒过来，村里的人们都围上来看她叫敌人打坏了没有。雨来抓着妈妈的胳膊，眼望着敌人的背影说，杜少英叫我到刘家桥、刘金亭家去报告李政委。雨来妈妈强挣扎着坐起来，叫雨来，快跑，从苇塘那边引着身子，别叫特务看见。雨来撒腿就向刘家桥跑，一边跑一边转过脸去瞧那大道上的特务队，心里说，糟了，这算救不回来了。雨来飞跑着，简直像一匹脱了缰的小马驹儿。树林从他身边闪过去，田野上的熟芥堆从他身边闪过去，眼前的小桥眨巴眼的功夫已经丢在背后，路边的野菊花颤动着金黄的头，仿佛吃了一惊似的望着这个跑过去的孩子。草丛里一只寻食的小鸟飞起来惊慌地叫着，田野里干活的人直起腰，把手掌搭在额头上遮着太阳，远远地望着这个飞跑的小孩子，心里说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出了什么事儿啊。汗水像瓢泼似的顺着雨来的脸往下流，顺着脊背往下流，顺着肚皮往下流。他闭紧了小嘴儿，从鼻子里发出短促的喘息声。雨来进了刘家桥，一个在街上蹲着玩沙土的小姑娘没来得及抬头看一看，雨来就从她的头上跳过去了。 街上的人们都吃惊地张大嘴巴望着这个孩子。刘金亭的院子里，卧在墙根下的花狗没来得及叫两声，雨来已经跑进屋里。身体高大脸色紫黑的李明达正坐在炕上吃早饭，见雨来跑进来忙问：
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
雨来由于气喘说不出话，李明达猜想着出了大事儿。他脸色苍白地问雨来：
出什么事儿了？快说呀！
说着递过手进去叫雨来擦汗。
重读经典，感受历史。雨来，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，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